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又是您的老朋友曾慧在这儿向您打招呼问安。现在又到了渔歌晚唱节目时间了，我是非常期待在这儿呢能够再一次跟您在空中相会，欢迎您经常按时候收听。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从上两个礼拜开始我们特别分享有关科学用药这个话题。我们讲过专家说呀，在我们治病的同时要记住把药品对我们的伤害啊要降到最低最低。所以专家建议首先要做到三个不要。一，不要滥用抗生素补药。二，不要乱用止痛药泻药。三，不要过分依赖安眠药。其次，我们又讲到要遵照合理的用药原则做到四个不要。不要跟着广告走，不要跟着感觉走，不要跟着亲友走，不要跟着偏方走。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第三方面，我们要把握安全、合理、经济的用药原则，注意自我保健调节，只将药品用在最关键的时刻。所以呢，专家说要做到四个原则。哪四个原则呢？一，能外用不要口服。二，能口服不打针。三，能打针不输液。四，能不用药就不用。其实呢，吃药啊是一个利和弊的选择。当病得很厉害了，应该吃药还是得吃的，毕竟啊，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某位主任医生说呀，任何一种药品啊，都有它的副作用。有什么副作用？有多少副作用？只要了解清楚，还是可以放心服用的。您如果血压高了，不吃药，可能会造成脑血栓，甚至呢有性命危险呐、不服药有100%的概率出现死亡，服药呢可能有1%会出现副作用，还不一定是死亡。所以在疾病还没有危及到生命之前，专家给出的药原则就是能外用解决问题的不要口服，能口服的呢不打针，能打针的呢就不输液，能不用药就不要用。通过食疗、四时调摄、精神调养、物理治疗等等这些方法呢来解决。先取食疗，然后啊才用药。比方说喝姜片红糖水可以治疗风寒性感冒，那这些基本知识我们都知道，那么就不必吃药了。如果食疗之后还不见效呢，那可以考虑物理治疗、按摩、针灸、锻炼等等方法，最后啊才选择用药治疗。一些老人呢同时啊会患有多种疾病，那么每天呢要吃好几种药，容易吃了上顿忘了下顿，或者呢吃了这种药忘了那种药。这个时候啊可以建立一个备忘录，用一个小本子把要吃药的日期啊和药名啊来写上去，还有呢服药的时间，每吃一次药在相应的位置上啊做个记号，可以避免出 重复服药或是漏掉吃药。那么不识字的老人怎么办呢？那可以用画图画的这个方法，写数字来提醒自己。例如早上画上一个太阳，晚上呢画个月亮。当然了，如果家里啊有大人或是有读书的孙子孙女们呢，那他们可以帮忙爷爷奶奶啊来做记号。总之呢，希望老人朋友们呢能够把握安全、合理、经济的用药原则，注意自我保健调节，只将药品用在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学习做到四个原则，哪四个原则呢？就是能外用，不要口服，能口服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能不用药就不用。好了，这次的老人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下面一小段悦耳的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分享灵修信息。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年朋友，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灵修主题就是当跑的路已跑尽了，这是使徒保罗说的这句话。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八节，还有十六到十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再跳过去读16到18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呢，就特别谈到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啊，也正是他人生啊最后的一个阶段。这是他写信给提摩太，勉励他要尽心，要努力传福音，并且呢阐明保罗自己的一生的光景和对神公义的盼望和祈祷。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离世的时候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他呢是满足而安舒的，这种神情啊是何等令人羡慕啊。他能够这样说，肯定啊知道人生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他呢就倾尽一生摆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保罗就是因为看见神的国，看见主必要再来，并且坚固他永远的国权，所以呢保罗就不计代价，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把福音传开，使神的国不断的扩展，以致呢他能够肯定的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您羡慕这样的人生吗？真会啊是非常非常的羡慕。看见神的国的真实和重要，与一些只看见眼前短暂利益的人来比较，当然前者的人生啊就是看见神国的重要和真实，这个人的人生啊就显得更加有目标，更加的充实，更满足。不知道您的人生是怎样的呢？能不能在离世的时候也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期盼着神国降临，并且等候领取神为我预备的公义冠冕。如果能够这样说，是多么的美好啊。请问弟兄姐妹，您愿意为神的国不计代价的努力传福音吗？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这样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我心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领导，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唱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好，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愿主的话语增添我们对他信靠的这个心智。这次选出的这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三章24节。罗马书三章24节。
环球电台渔歌晚唱，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心灵维他命。
罗马书三章24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再为您读一次，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扩大属灵视野的广度，强化属灵生命的深度。
慧眼观天下。
我们进入慧眼观天下这个栏目。曾经有报道说，科学家们呢，正在实验室里进行昆虫基因改造，盼望呢把蚊子改成啊不会传染疟疾。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啊每年呢大约有3亿多人呢患上疟疾，死于疟疾的人呢有100多万，其中啊是非洲的婴儿。科学家希望能够将蚊子的基因改造成释放于家居四周，让所有蚊子都能接受他们的新基因，使到疟疾少一个传染的媒介。只是理论上对疟疾具有免疫力的蚊子呢一定更加具有适应能力，他们可能不可能从此传染更厉害的疾病呢？现在的蚊子啊是人类堕落土地被咒诅后的蚊子。从前在伊甸园时候，蚊子不咬人也不传染疾病，那么现在呢，人类的罪使大地啊受到咒诅，很多东西都不如理想，例如我们吃的水果呀，这些葡萄呀、西瓜呀、橘子啊等等都有核。苹果如果能再大一些，牛奶产量再多一点，那当然是更好。于是呢，科学家们呢就进行基因改造。可是呢，改造之后啊，现在大家又说基因啊改造的食品啊可能对人类的身体有害处，没有好处。于是呢，大伙儿呢都流行去吃天然食品了。人们绞尽脑汁财力所改造出来的东西还不如上帝创造又经过破坏的天然食品呢。这么看来可以知道人与上帝的智慧相差是多远呢？这是一点。还有呢，由于人生有太多太多的未知，人类发明的东西常常会失控，后果呢没有办法预测，例如炸药、原子能、核能、生化等等武器都潜伏着毁灭全人类的危机。话说回来，蚊子的基因改造后会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没有人能知道啊，只有上帝知道。不过呢，根据过去历史啊，人类总爱拿自己来做实验，勇往直前，结果是好还是坏呢，那就由后人承担了。我们常常问啊，为什么始祖犯罪影响到我们这些后人呢？答案就是说，人生的结构啊就是这样子互动的，我们的勇敢、愚妄或是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话，都对我们的后人呢是否蒙福或是承受祸患会造成莫大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仍旧强调箴言的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好了，我们很快进入圣经小百科这个栏目。今天问到的这个关于祷告的问题就是说，新约记载耶稣会为人代求，那么咱们基督徒今天还可以得着耶稣的代求吗？您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现在来了解。我们基督徒求的时候，耶稣一定会替人代求，即使我们基督徒不求，耶稣呢也会替人代求，因为啊 这是他的应许吗？耶稣升天的意义常常被世人忽略。升天的升字在新约意味着荣登权威的位置，就是说耶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领受了神的加冕，统管天地万物。耶稣呢，也是至高的大祭司，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替自己的子民来祈求，把我们的祈求和需要呈现在神的宝座面前。路加福音22章中，耶稣向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再次可见彼得没有求，甚至没有请别人带他求的想法的时候，主啊已经替他求了。还有约翰福音17章记载耶稣最长的祷告，又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那一刻替我们祷告，他为门徒向父神祈求，所求的不仅是门徒的益处，也为着因他们，就是因这些门徒而信主的人的益处。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说，我们作为今天这个21世纪的基督徒，还是一样可以得着耶稣的代求。耶稣基督这一位永恒的大祭司，他是始终为我们在天父面前代求的。好了，这回我们就谈到这儿，下次啊还是跟您分享有关祷告这方面的问题。最后要给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们献上这首诗歌，歌名叫做《每当我瞻仰你》。每当我们瞻仰神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当然，我们心中是充满着感恩和赞美。
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颜，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里，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
好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渔歌晚唱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在结束之前，特别给您报告一下，从下一次节目起啊，我们将取消两个环节，就是心灵维他命和慧眼观天下，而以一个新的环节取代，新环节名为听故事学道理，请到时特别留意。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您能够抽空来信跟我保持联系，多告诉我您的近况，让我为您带到。在这里特别的祝愿您，愿那从高天降临到卑微人间与我们同住的耶稣基督时时刻刻的住在您的里面，加添您能力，更愿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您平安、喜乐和满足。阿们。我敬拜你。